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6号星期五，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五名议员星期五上午在一次出人意料的访问当中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今次访问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在星期四晚抵达台湾，访问团之一的密歇根州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斯洛特金星期五在他的推特上说，我们此行的消息昨日一传出，我的办公室就收到中国大使馆一条直白的信息，要求我取消行程。访问团其他成员包括民主党籍众议员高野、奥尔雷德和雅各布斯，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梅斯。担任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的高野说，我们今个礼拜来到台湾是为了提醒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在经历了两年的艰难时期之后，我们对自由和安全的印太地区承诺和共同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高野又表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坚如磐石，并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加深而保持稳定。蔡英文在总统府欢迎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他指出美台双方在退伍军人事务、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同时重申台湾和美国的紧密联系。蔡英文说，台湾会持续和美国加强合作，共同捍卫双边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蔡英文又说，在退伍军人事务上台美合作非常密切。蔡英文说，从明年1月开始，台湾的国军退垂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将会派员常驻华盛顿，可以针对退伍军人的健康保险、优质医疗、就业辅导以及长期照护等方面增加更多的交流。这个是美国国会议员今年第三次访问台湾，就在几个礼拜前由六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过台湾。代表团在访问期间会见了蔡英文、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和外交部长吴超燮等人。今年6月三名国会议员访问台湾的时候捐赠了当时急需的新冠疫苗。拜登政府还邀请台湾参加下个月的民主峰会，这个决定受到中国的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是美方拿来推进其他地缘战略目标、打压他国、分裂世界、服务自身维巴斯利的工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部分中国国有企业以安全问题为理由限制他们的员工使用微信应用程式。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包括中国移动、建设银行、中石油在内的最少九间国企管理人员今个星期对他们的员工说，在微信上建立的工作聊天群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应该要关闭并且删除，在使用微信进行工作有关的交流时要谨慎。微信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世界各地的很多公司正在转向使用企业版的通讯交流软件，腾讯公司提供办公协作应用企业微信 WeCom 作为解决方案。报道说，国有企业可能逐步从微信转向其他应用程式，例如阿里巴巴的企业沟通平台钉钉和企业微信。《华尔街日报》话，此举正值中国政府加强对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以及腾讯的数据收集的做法加大审查之际。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今个礼拜告知各个应用商店，腾讯必须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够更新现有应用程式或者推出任何新的应用程式。腾讯总裁刘志平11月表示，中国更加严格的监管环境是新常态，会继续下去。捷克共和国总统泽曼的办公室说，泽曼星期四在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之后被送返医院。77岁的泽曼因为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疫情，在医院接受了6个多礼拜的治疗，重返医院之前刚刚只是出院几个钟头。泽曼星期四早上才出院，改为接受在屋企治疗，但是到了晚上，在他位于布拉格以西的总统度假地拉尼所做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之后，他又被救护车送返中央军医院。泽曼入院代表着他不能够按时在原定的星期五这一日任命中间偏右的在野党联盟领袖民主公民党主席彼得菲亚拉出任总理。 就曼白公室发表声明话，总统的活动项目将暂停，等候新冠病毒治疗。昨晚接种了三剂新冠病毒疫苗，当地媒体引述匿名消息人士话，他并没有表现出症状。昨晚之前因为某种慢性病的并发症而入院治疗，他的办公室从来都没有披露详细病情，但是医生话他患得肝病。在他的10月10号入院前一日，捷克共和国举行了国会选举，由总理巴比什领导的泽曼盟友在选举当中输给中间偏右阵营联盟，削弱了泽曼总统对国会的影响力。大约100名澳洲警察、军人和外交人员星期四抵达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在澳洲总理莫里森批准派出这批人员之前不够一日，反政府示威者不理封闭令，在星期四连续第二日上街示威。莫里森说，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请求帮助，澳洲所发挥的作用是提供稳定与安全。据法新社报道，莫里森说今次部署行动将会持续几个礼拜，这个同澳洲之前的维和行动不同。那次行动从2003年一直持续到2017年。莫里森对记者说，澳洲无意以任何方式干涉所罗门群岛内政，这个主要由他们去解决。俄罗斯传媒报道，西伯利亚一处煤矿星期四发生气体泄漏事件，导致最少52人丧生，包括6名救援人员。这批救援人员被派到井下，企图解救几十名被困人员。这个是前苏联时代之后俄罗斯最严重的矿难之一。该地区的调查委员会说，有三个人，包括利斯特维亚日拿亚煤矿的矿长和副矿长，因为涉嫌违反产业安全规则而被捕。该委员会说，一处通风竖井充满了气体，使到矿工被窒息。国营电视台说，检察官相信发生了甲烷爆炸。死难者包括之前已经证实死亡的11名矿工、35名之前被报告失踪的人员和6名救援人员。几十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最少有人吸入了烟雾，四个人情况危殆。产煤地区麦克罗沃州位于莫斯科以东大约3500公里，多年来不断发生致命煤矿事故。利斯特维亚日拿亚煤矿的业主是 SDS 控股有限公司，由私有的西伯利亚商业联盟拥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彭帅被现身，人权团体指责中国企图漂白侵权劣迹。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出生率跌至43年以来的最低，人口负增长迫在眉睫。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首宗国安法定罪案在明年3月上诉开审，学者就担心法援改制会变相成为官派律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首宗国安法被定罪案件，现年25岁的被告唐英杰因为煽动他人分裂国家以及恐怖活动两项罪名被判入狱9年，唐英杰就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诉。星期五在高等法院进行指示聆讯，法官定于下年的3月上诉开庭。港府在10月份提出检讨法律援助制度的一系列措施，刑事案件申请法援的被告不可以自行选择律师，申请法援提出上诉的唐英杰，他的律师团队有法援处委任有大陆政协背景的律师代表。有学者就担心唐英杰上诉案会出现类似中国大陆的官派律师情况，可能会影响到被告的法律保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首宗国安法被定罪案件 案时23岁、现年25岁嘅被告唐益，旧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同埋港区国安法实施第一日，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标语旗帜嘅电单车，即系摩托车，喺湾仔越过3道警方防线，并且撞向警员，导致3名警员受伤。唐英杰当场被警方拘捕。律政司其后以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即系中国，同埋恐怖活动2项罪名起诉唐英杰。佢被还押接近1年之后，案件今年6月底喺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经历15日不设陪审团嘅审讯之后，负责审理案件嘅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同埋陈家信，7月底裁定唐英杰煽动分裂同埋恐怖活动2项罪名成立，判处入狱9年。唐英杰就定罪同埋判刑提出上诉，星期五，即系11月26日，喺高等法院进行指示聆讯。法官彭伟昌定下明年3月22日至23日是上诉正式审讯日期。上诉方在法庭上表示，原审法官在处理证据的时候有误解，没有处理一些重要的事项，因此将会邀请法庭翻睇3至4名证人的部分证供记录，包括警员和控方专家证人、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等等。另外，正审的时候，上诉方会播放1至2段影片，为时不会太长。香港政府10月提出检讨法律援助，简称法援制度的一系列措施，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的检讨法援制度建议，10月22日公布，推出3项法援改革方向，包括不准刑事案法援申请人自选律师代表，必须由法律援助署署长委派律师给受助人，减少大律师和事务律师每年可以承办的法援民事案件，而当中的司法复核案亦都订立接办的上限。多家香港传媒发现，法援改革建议公布之后，申请法援提出上诉的唐英杰，他的律师团队有所改变。原审的时候经法援委聘的五展邦律师行，星期五上诉指示聆讯的时候，由新的律师行杜伟强律师事务所代表。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报道，杜伟强律师事务所的网页显示，创办人及合伙人杜伟强是天津市政协常委和深圳市政协常委。对比官方资料，杜伟强目前应该已经卸任，而主要负责盘问和广东话审讯内容的大律师刘伟聪被剔出上诉案律师团队。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法援制度修改之后，唐英杰上诉案被委派有大陆政协背景的律师行代表，担心在香港出现类似中国大陆官派律师的情况，尤其去年涉嫌偷越边境的12港人案在深圳法院开审的时候，就有官派律师的情况出现。
因为官派律师这个的表述呢，其實喺香港人嗰12位港人喺嘗試去離開香港，或者係嘗試流亡去台灣嘅時候，咁啊被截擊啦，咁然後就即係拘留咗喺大陸境內。咁成個過程俾香港人一個幾，我會認為係幾負面嘅經歷同埋感覺，就係香港我哋習以為常嘅所謂司法嘅代表。咁啊，揾律師嘅自由，或者係嘗試去考慮一下點樣令到件事有公平公正咧咁。咁但原來去到國內嗰啲官派律師制度係做唔到嘅。儘管有啲好嘅、好有心嘅律師想幫忙咧，最後佢哋可能牌照都被吊銷嘅。咁而成件事咧係好似係要最後都要接受嗰個嘅即係官方嗰、那個即係中國嘅安排，就係、是、認罪啊、悔過啊，或者係尋求輕判啊咁樣。
陳家洛表示，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大量涉及社運案件的被告需要申請法律援助聘請律師，如果官派律師的情況在香港出現，可能影響被告的法律保障。
所以引申下來，為什麼今次出現了這個法援的改革會立刻有一個幾強烈的情緒反彈呢？就是因為自2019年以來都不少這些關於公共秩序、抗爭、甚至乎用政府的講法暴亂、暴動、這些案件呢，個過程裏面都好需要不單止是叫有沒有罪的問題，有過程都必須要被人覺得是 公平公正，是受被告人呢是有一個足夠的受到保障，法律上面程序上面的保障。咁如果轉成一個官派律師咁樣嘅方法嘅話呢，自然就會令到多朋友覺得關心嘅市民都會感覺到嗰個保障係比以前少咗好多。
陳家洛表示，法援制度是比經濟能力不足的被告人能夠享有法律上公平公正待遇的安排，因此基本法規定被告人有自由選擇法律代表的權利，否則司法制度將會崩壞。陳家洛又表示，法援署確實有最終委派法律代表的權力，但是以往的做法比較有商有量，而法援制度改革之後就變得沒有商量的餘地，申請人就算提出意見，法援署最終委派並非申請人意願的法律代表的時候，已經沒有選擇的機會。陳家洛認為，唐英傑上訴案的律師代表安排亦都因為疑似官派律師的情況意外地蒙上政治色彩。
咁嘅時候你咪出現咗官派律師嗰個論述，同埋喺今次嚟講呢一個案情呢，係會好快會令到新聞界又好，或者係關心唐英傑案嘅朋友都好呢，就嘗試諗下搵下呢一個律師行到底有啲咩背景嘅呢。咁呢件事其實可能政府唔會預計會發生，或者不想會這樣發生，但實實在在大家就開始想了，哪些律師行是夠人親中啊、紅底啊，哪些律師行不是啊，這樣這些政治的案件自然就有這些政治的色彩，也很很遺憾呢，是發展到這個地步，可能政府都預計不到，但我覺得如果他預計不到，也都證明他們的智慧相當之有限。
因為多宗六四非法集結案和支聯會涉及的國安法案件被還押的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星期四即是11月25日在社交媒體貼文表示，假如他就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申請法援，俾佢派一個謝偉俊、何君瑤、容海恩之類嘅律師，要佢點樣吞得下？就算你派嚟湯家華呢一個咁資深嘅大律師，周幸彤亦都冇可能對佢完全推心置腹，將案中甚至支聯會嘅一應事務都交代俾佢聽。陳家洛表示，有留意周幸彤社交媒體的講法，認為明顯地是擔心官方委派一些對被告有強烈意見甚至偏見的法律代表，可能令被告的抗辯機會大減，甚至可能影響香港司法制度的聲譽。
那就是揾品怎麼說呢？那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做法，是不是官派律師的本質就是這樣而已。咁所以今次可能唔係周幸彤佢想象出嚟嗰個最惡劣嘅情況啦，可能係即係一種叫潛移默化或者溫水煮蛙地咧，將來就有呢個情況出現。咁對於即係被告，我哋再講無罪推定又好，或者我哋再講同佢盡力抗辯都好咧，可能已經大打折扣，個信心已經打曬折扣。咁啊，即係個司法公正觀感上同埋實際嘅執行上邊咧，喺即係刑事嘅案件當中咧，自然就會俾人的信心係越嚟越低。嗱，呢個唔係淨係講緊一班所謂搞事嘅人，咁你哋唔搞事咪冇事咯。咁各位朋友都諗下香港嘅賴以生存嘅所謂法治嘅基礎咧，作為國際社會嘅好重要嘅一員咧，如果出現咗呢啲嘅問題，亦都觀感上俾人覺得越嚟越係清楚明確，我哋向緊一個官派律師嘅咁嘅文化去演變落去嘅話咧，其實呢個係破壞緊香港嗰個嘅即係司法制度嘅聲譽嘅。
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一直以嚟香港嘅法援制度都係容許市民選擇自己嘅 代表律师，他认为任何变动如果不修改法援制度条例之下就实施，他认为是违反法例本身赋予市民选择法律代表的权利。
对那个大律师有信心，所以先找他。咁而呢樣嘢從來都係可以咁做，咁突然間而家一個情況唔改法例之下就變咗冇咗呢個權利，咁當然係一個唔理想嘅情況，亦都唔合理嘅。如果政府覺得有其他原因，呢、這個制度係唔應該咁樣，係需要改變嘅，咁可以嘅，唔該你改法例先，而唔係話用一啲行政方法管理上話，而家你唔准咁做啦，又唔改法例。咁就係法例上俾你嘅權利就已經突然間冇咗噶咯，喺冇任何解釋同理由之下，個法例係冇變咗，但係權利就冇咗啦。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咯，我覺得。
蕭志文表示，社會上有人擔心法援制度嘅變更可能出現官派律師嘅情況，佢認為當局應該多聆聽社會上嘅其他意見，先至正式落實修改法援制度。目前嘅情況，佢形容係唔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连续开放生育政策，但未能够扭转出生率偏低的状况。2020年的出生率更加首次跌破 10%，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 1.45%， 两个数字都是创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外界就认为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正在步入尾声，就连体制内的学者也认为实际上中国已经踏入了人口零增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统计局11月中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是 8.52%， 创下自1978年以来的新低。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是 1.45%， 同樣是1978年以來歷史新低。中國一名基於安全考慮要求匿名的人口問題專家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對於中國出生率近年來首次跌破 10% 並不感到意外。
我們在1991年Total fertility rate，
人口问题专家说，中国在1991年的总生育率，也即是每名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人数，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也即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基本相等，总人口保持不增加也都不减少的态势。从那阵时开始，已经持续30年在更替水平以下。现时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基本上去到26岁、27岁，生细路的话肯定就会再迟一点。15到59岁的育龄妇女现在只有3亿4千万人左右，最高的时候在2009年大概是3亿8千万。低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现在正好成为生育的主体，亦即是20到34岁的人。20到34岁的育龄妇女现时大概只有1亿5千万人左右。近年来中国连续开放生育政策，但是公益机构北京益人平中心旅居美国纽约的创办人陆军向美国之音表示，这并不能改变很多中国老百姓的固有观念。
国人通常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
陆军话，中国人经常都有一个咁嘅观念，就是小生优生呢一种洗脑嘅效果明显，而且根深蒂固。今日当局突然又话要鼓励生育，好难改变大家心目中呢一种根深蒂固嘅观念。年轻人考虑生细路，他脑海入面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共产党过去几十年这种小子化宣传带来的一些影响。房价高企、医疗费用高企等因素令到不少中国人对生小朋友却步。
就是这个住房的房价啊涨得特别离谱。对年轻的夫妇来讲，
陆军认为住房房价涨得特别离谱，对于年轻夫妇来讲，要生二胎三胎的话，间屋会不够住，不理间屋是买又好租又好，负担会好重， 到细路仔翻学，所有嘅父母都希望仔女能够去到好嘅学校。如果系咁嘅话，你就要买学区房。幼儿托养嘅机构亦都远远供不应求，原因之一系托幼机构嘅开设进行咗严格嘅审查。即使系民间资本想话要开设幼儿园托儿所，都要通过行政审批。开设幼儿园嘅成本好高，最后都会转嫁去到呢啲细路嘅父母身上。中国大陆医疗成本亦都系不堪负担嘅一个状况。人口学专业期刊《人口研究》指出，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严重，抑制民众嘅生育规划。11月同12月出生人口比开放二胎政策嘅2015年同期减少 45% 以上，说明相当规模嘅人群由疫情爆发后有意识咁减少怀孕。
如果是生孩子的话，那么怀孕期间要多次去医院进行孕检。
陆军话、
啊、
如果要生细路嘅话，喺怀孕期间要多次去到医院进行孕检，喺生细路之前仲有产检，仲要去到医院住院。频繁去医院嘅状况令到好多年轻嘅夫妇有所顾虑，就系、是、会唔会喺呢个过程当中感染新冠病毒。不排除有一啲年轻夫妇会推迟自己嘅生育计划。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对第一财经分析话，疫情影响大家嘅生育活动，包括年轻人经济方面会面临更大压力。疫情带来嘅社会活动限制措施影响咗社交，以至系婚恋。外界相信疫情对出生率嘅影响会反映喺2021年嘅人口相关数字。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咗应对人口老龄化，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养三个仔女嘅政策同埋配套支持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曾经解释，三孩政策唔系简单咁由二孩到三孩嘅数量调整，更重要系全面部署配套支持政策。有关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根据有关决定，相关措施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即系以往嘅超生罚款，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并实施有利女性照顾婴幼儿嘅灵活休假同埋弹性工作方式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人口问题专家相信，目前当局仲喺度摸索紧点样完善三孩政策。
你比方说延长产假给丈夫照顾家，
人口问题专家话，延长产假、丈夫照顾假等等，喺过去嘅法律入边已经适当咁作出咗一啲规定，咁但系依家够唔够，可能仲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样咁，依家好多地方都提出要为照顾细路同照顾老人嘅年轻人提供照顾假，点样去建立？为照顾者提供现金补贴的制度，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建立。为了适应年轻人生育下一代，可能大家更需要创建新的政策和措施。北京一人评中心的陆军估计，鼓励生育涉及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学童义务教育、免费餐食、大幅免税，都和政府的财政开支挂钩，实施起来面临很多阻力。他说曾经有估算，在中国要养育一个细路，成人需要投入100万的成本。他认为除非当局愿意将这笔钱拨给父母，否则老百姓很难有动力生更多细路。
作为大多数国人来讲，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子女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生育一个或者两个仔女的负担已经是非常重，能够负担三个仔女的养育和教养的家庭已经非常少。亦都有些人会说，可能在农村地区养育教育成本相对会低一点，但是现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对于来自农村的人口这种歧视，令到农村的细路要到城市去读书几乎是不可能。农村入省的务工者没办法带仔女去到城市，造成很多留守儿童的问题。那他们会不会有很强的动力呢？陆军认为不会。 2021年仲未結束，但是有評論根據各地媒體對今年出生人口的報導分析，認為2021年中國的出生人口可能比2020年更低，可能只有1000萬左右。2019年中國死亡人口是998萬，2020年的死亡人口數據仲未公布，但是由於老齡化趨勢持續，有理由相信2020年死亡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因此未來一兩年中國有可能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比原先部分專家所預測2027到2030年會迎來人口負增長大大提前。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就說，隨著醫療水平進步和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升，死亡率往往亦都會維持在低位，單憑2021年的出生數據，好難講中國人口負增長已經提前來臨。陸軍就認為官方的數據只能夠作為參考，
当局的这些调查数字啊、统计数字啊，其实完全不可信。像生育率这样一指标呢，被人动手脚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完全不可信。生育率数字被人动手脚的可能性也都是很大的。在人口普查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当局为了争取官员的职位或者国家提供的补贴，有可能會虛報出生人口和實際人口，真正的出生人口可能更低，而且這種情況肯定不是2020年才會有，而是過去已經不知存在了多少年。人口現時是否已經進入負增長，已經進入了多少年，是很難說的。長期關注中國人口政策的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言曾經出版專著，質疑官方統計數字的真實性。中國統計局曾公布2000年到2019年中國總人口增加了1億3000多萬，但是易富言對美國之音說，按照他的推算，這段期間中國的真實人口增長約為4000萬。他又以2018年為例，官方聲稱當年有1520多萬人出生，但他认为实际出生人数只有1000万。
中国人口已经在2018年已经在负增长了，已经在减少了。中国政府不承认，事实上人口危机比中国官方要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的多。
易夫言话，中国人口在2018年已经出现负增长，已经在度减少，但是中国政府不承认。实际上，中国的人口危机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好多。要求匿名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承认，基本上中国已经踏入人口零增长。
2020年，我们的出生人数是。
这位人口问题专家说，2020年中国的出生人数，不按照人口普查，按照年终统计来讲，是1202万人。2019年的死亡人数是998万，也即是说净增长是204万人。204万人相对于14亿人来讲，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已经进入零增长阶段，所以真正的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会是未来一两年的事。人口问题专家认为，不应将人口的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看成是一个点，2021年零增长，那以后就出生人数永远是少于死亡人数。如果三孩政策能够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出年的出生人数能够增加一些的话，不排除人口又会再次出现正增长。在这名学者眼中，人口负增长是一把双刃剑。
那么负增长肯定会加剧老龄化，负增长也会减少。
人口问题专家说，负增长肯定会加剧老龄化，负增长也都会减少劳动力人口，这个是肯定的。如果中国总人口数量能够适当地减少一些，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对整个资源环境的压力会有正面影响。中国人口负增长既是社会发展重要转折点，亦都是经济发展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力规模和生产力等存在变数， 有分析认为人口减少过快可能严重影响中国 GDP 增速。北京一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认为，中国当局就鼓励生育有需要打破固有思维，开放更多禁区。
啊，生殖辅助技术像冻卵，对吧？这个在中国呢，现在
陆军以生殖辅助技术好似冻卵为例，认为现时中国嘅政策仍然系非常严格。另外，仲有单身生育，越嚟越多嘅独身男性或者女性希望有细路，咁但系喺中国单身生育仍然系禁区。如果呢个禁区能够开放嘅话，咁女性就会有更多选择，例如话。佢唔一定需要结婚，只能够有细路。佢可以保留自己独身嘅生活方式，同时又可以有自己嘅仔女。同性恋喺法律上嚟讲，如果佢哋冇婚姻配偶嘅话，就系单身。部分同性恋人士亦都希望能够有仔女，但系中国嘅法律系不允许噶。如果呢一部分能够放开嘅话，就可能會有更多單身男性或者女性能夠得到自己的仔女。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雖然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11月21日發出了照片，證明他和中國網球女將彭帥已經進行過視訊通話，又保證彭帥的人身安全，但是各界的質疑聲浪不減反增，公眾仍然對彭帥的人身安全感到深切擔憂。咪中國異議人士被消失、被認罪的戲碼不斷上演，有時甚至連外籍人士亦遭牽連。觀察人士就說，北京當局慣用的這些被失蹤等的手段去壓制民意，恐怕會引發中國社會長期的寒蟬效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前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彭帥11月初透过微博指控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经对他性侵之后一度销声匿迹，引发全球对他动向的关注。不过1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巴斯巴赫释出照片，也都证明他和彭帥视讯通话30分钟。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书面声明，彭帥透过视像报平安，并希望各界尊重他的私隐。他表示他将会持续投入热爱的网球运动。不过部分人权组织仍然对这场未对外公开细节的通话提出了质疑，尤其批评国际奥委会配合出面辟谣，漂白中国的人权劣迹。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报道，人权团体国际特赦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谨慎来到避免涉及为可能侵犯人权行为的粉饰安排。对此，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彭帥要外界尊重他的私隐的讲法听起来极其荒谬。胡平是这样讲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隐私的。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的一种策略一定要封彭帥的口。
胡平说，从来都没有听讲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他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他的私隐。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一种策略，是一定要封了彭帥把口。封他口的最好办法就是令到他自己不讲，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出自彭帥的本意，他只可能是出于当局的压制。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看到这一点。早在国际奥委会公布视讯通话之前，彭帥已经几度被公开现身。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于11月21日透过网络发布一段影片，影片中可以见到彭帥站在场边向大家挥手，还替现场的粉丝在纪念球上签名。不过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兼行政总裁蔡门表示， 單就網絡公開的影片仍然是不足夠的，亦都沒辦法去化解 WTA 對於彭帥現況的疑慮。蔡門11月19日曾經表示，如果彭帥安危依然成謎，而且他所提出的性侵指控未有獲得適當的調查，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可能會考慮撤出在中國的業務。不過在這個之前，彭帥事件於11月17日出現最大的逆轉，中國英文官方傳媒環球電視網 CGTN 發表的一份獨家報導，聲稱他獲得到彭帥發給蔡門的一封電郵。報導稱彭帥在電郵中表示他並沒有失蹤或者遇險，只是一直在家裡面休息，一切都很好。彭帥還推翻自己遭到性侵的指控，說這些指控是不實的，他還要 WTA 不要能夠在未經他同意之前發表任何的新聞。他寫到，關於最近發布在 WTA 官網上的新聞內容沒有經過我本人的確認或者核實，並且是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之下發表的，如果 WTA 發表任何其他關於我的新聞，請同我核實，並且在徵求得到我的同意情況之下才去發布。不過這封電郵的真實性引發各界的質疑，至少到目前為止，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聯合國、國際奧委會委員以及世界球王喬科維奇、前網球天后大阪直美等網壇的名將，均對彭帥的下落表達了高度的關注。現年35歲彭帥曾經兩度贏得到大滿貫冠軍，分別是2013年的溫布頓公開賽和2014年的法網公開賽，那兩次拍檔都是台灣網球好手謝淑薇。彭帥事件引發了全球的議論，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表示，明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恐怕會因此爭議事件而遭受到國際的積極抵制。范丁樹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西方的社會有非常多的自主團體，这边很多自主团体是跟人权团体有关的，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行政部门施压，要求行政部门。
他说西方社会有非常多的自主团体，特别很多自主团体和人权团体都有关的，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行政部门施压，要求行政部门特别是体育部门对于北京冬季奥运会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杯葛。我想这个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彭帥做出性侵指控之后，不见得中国当局启动调查，反而是当事人疑似被消失禁声，然后又被公开现身或者出面辟谣，这种掩盖丑闻甚至是洗白丑闻并打压受害者或异议人士的行径，人权团体说在中国屡见不鲜，已经是当权者惯用的伎俩。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云伟亦都是其中一例的。孟云伟虽然曾经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但和很多异议人士一样，他在2018年先是被失踪多日，后来就遭到立案调查，接着当庭认罪，完全不反驳受贿指控，最后在2020年初获判刑13年6个月入狱服刑。孟云伟的妻子高歌12月18日首度以真名真面目去接受美联社独家的专访，对外国传媒控诉中共以肃清为名对他的丈夫进行政治清洗。孟云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任内期间，于2018年9月从法国总部返回中国之后与外界失去联络。妻子高歌遂于同年10月在法国报案，并对传媒表示孟云伟遭到北京政治迫害，引发各界的关注。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高歌报案几日之后发出公告，指控孟云伟涉嫌受贿，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的监察调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份开庭审理孟云伟涉受贿案，针对控方称他收受了1446万余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211万美元。孟云伟当庭坦承受贿，不过高哥始终坚持 中共对她的丈夫的指控是无中生有的。高哥近日接受传媒访问时怒斥中共是专食细路仔的怪物，更加不满国际刑警组织在曼云伟于不明原因失踪的情况之下迅速接受她的辞呈。高哥说，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级绑架犯罪，国际刑警组织真的要视而不见吗？不过国际刑警组织在一份写给美联社的声明中反驳高哥的指控。国际刑警组织表示，由于会员国中国在曼云伟失踪之后就已经撤销了他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资格，亦都意味着曼云伟不能够再担任主席职位。声明仲称，曼云伟的贪污指控和国际刑警的角色无关。针对高哥的指控，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认为，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在回应曼云伟案件时显得态度消极。陈志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个案例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一定有达成某些协议，这是不能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
他说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宗案件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有一定达成某一些协议，这个是不能够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是很需要中国等主要的国家对它的支持还有赞助，所以在这一方面大概国际刑警组织是有难言之隐。胡平则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铺天盖地进行个人崇拜，未来可能持续加大清洗党内异己。胡平继续说，
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那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
胡平说，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这个是回到去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每一日都是习近平占据了所有的主要版面，而其他不同的声音你都不可能在官方的传媒上看得见一句话，连互联网上你都很难去看得见。所以这种控制的彻底性确实是历史上都没有先例的。事实上不单止有中国籍人士曾经疑似被消失及被认罪，中共亦都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外籍异议人士。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曾经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2016年初，他被十几名公安人员从北京屋企带走，十几日之后他就在中国央视的荧幕上现身认罪。当时他说，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彼得达林是首名在央视被认罪的外籍人士，认罪之后他就被中国驱逐出境返回瑞典。彼得达林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重申，电视认罪是被逼的，必须依照事先拟定好的稿照稿度。另外，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在转机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9日之后，中共就忽然逮捕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法，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两人自此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络。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对外宣称康明海和斯帕法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各界普遍的认知就是中国此举是报复外交。美国司法部2021年底与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加拿大亦都释放了孟晚舟之后没几耐，康明海和斯帕弗亦都同步获释。对此，由彼得达林创办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早在2019年就已经警告说，中国的失踪手段已经伸向了西方各国。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表示，以中国现今强大的政经影响力，来自中小型国家的人士如果被北京盯上的话，而且不幸被消失及被认罪，他的母国政府恐难向中国讨公道。 陈志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中国的或者是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大致上都是中小型国家，最大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 Michaels。
他说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去中国的，或者是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的，大致上都是来自中小型国家，最大的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康明海和斯帕法针对公民被强迫认罪的事情，这些国家的政府手上的筹码实在讲是来得很少的，他们当然会做道德上面的劝说，但是这个对中共来讲都是不痛不痒。我个人认为这个情况会继续下去，尽管中共对内加大言论和网络内容控管，对外则一方面回避外界对被消失人士下落的追问，另一方面以可疑的手法去辟谣，展现并未完全压制意见声音的假象。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说，中国民众出于恐惧被消失或被认罪，进而不断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这个恐怕已经形成寒蝉效应。黄少年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
慢慢的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个该讲，那个不该讲，然后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计算，后来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
他说慢慢的中国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什么是应该讲，什么是不应该讲，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的计算，后来又演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入到去里面久而不闻其臭，最后就会导致寒蝉效应。长期研究中共安全政策及中国政治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之下控管方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民众可能亦都已经习惯了对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沉默以待。丁树范继续讲，
社会的管制如果放松的话，那么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个批判会排山倒海的过来，基本上未来的几年在习近平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
他说社会的管制如果放宽的话，这样可能各种各样的批判就会排山倒海过来的，基本上未来几年在习近平的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尽管中国民众争取场内言论自由看上来相当困难，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仍然保持乐观的看法。他最后说，
正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也只会从反面。
他说正好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亦都只会从反面激发大众对表面自由的这种争取。从物极必反意义上，我觉得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很可能会促使更多人争取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呼吁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改善佢哋嘅人权问题，并且确认彭帅人身安全。CCC 委员会领袖在封信当中说，我们要求国际奥委会领导层采取更加积极的角色，捍卫彭帅以及他的权利。在较早前，国际奥委会委员会表示，主席巴赫和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进行了视频对话， 根據國際奧委會聲明，主席巴赫同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主席特霍以及國際奧委會中國委員前羽毛球名將李寧蔚一起同彭帥進行了30分鐘的視頻通話，並且說彭帥表示他現在住在北京的家裡面，他平安無事，但希望在這個時候尊重他的私隱。CCC 主席、民主黨國會參議員麥克利同共同主席、民主黨國會眾議員麥窩文星期三分別致函俾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同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主席特霍，要求國際奧委會喺中國人權問題上發揮佢哋嘅影響力。由國會兩院兩黨議員組成的 CECC 在信當中說，雖然國際奧委會曾經聲稱沒人法干預奧運會主辦國的人權問題，但是巴赫主席和彭帥的通話說明了國際奧委會對北京的影響力。CCC 主席麥克利和共同主席麥窩文星期三在被巴赫的信函當中說，你和彭帥的視頻通話顯示你實際上可以使用職權，在中國內部的人權問題上有所影響，這個進一步說明你作為國際奧委會主席能夠在人權問題上和中國當局進行合作，因此我們一再表示要求你使用國際奧委會重大的影響力去要求中國政府在第24屆冬奧會開始之前改善他們的人權行為。馬克利參議員和麥國雲眾議員在信當中除了要求和巴赫進行視頻通話，還要求巴赫為彭帥和獨立國際媒體安排視頻通話，以提供彭帥的機會在他自由意志選擇之下談論中國當局對他和他的貼文進行的審查。 CCC 領袖另一封給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主席特霍的信函，要求該組織採取更加積極的角色保護彭帥的安全，並且捍衛彭帥提出的性侵指控方面的權利。CCC 在信函當中說，國際奧委會對彭女士性侵指控的聲明保持沉默，引發了公眾擔憂國際奧委會在支持他們的運動員上的誠意。CCC 還要求特霍應該努力確保中國政府將公正調查彭帥點出的性侵指控，同時提供彭帥可能需要的任何心理支持服務。曾經獲得溫布頓公開賽、法國公開賽雙打冠軍的彭帥，今個月較早時候在網上發文，指稱曾經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國副總理的張高麗屢次強迫和他發生性關係。性侵消息傳出之後，彭帥就和外界失去聯絡。在國際壓力之下，中國官方媒體近日發布了彭帥安然無恙的訊息。不過此舉並未平息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各界對彭帥人身安全的擔憂。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議員麥克爾在星期一譴責國際奧委會是推廣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麥克爾眾議員說，國際奧委會官員不加懷疑地全盤接受中共宣傳的聲明，這一點已經令人不安，但是他們推廣最新的公關特技表演，將國際奧委會從有意無知變成了積極參與中共對彭帥的虐待。麥克爾在聲明當中說，很清楚的就是國際奧委會更加看重的是他們和中共的經濟關係，而不是保護奧林匹克運動員的福祉。白宮和聯合國11月19日對中國網球員彭帥似乎在揭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性侵之後失蹤表達關注。白宮新聞發言人沙奇在白宮例行記者會上說，我們對有關彭帥在指控一名前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官性侵之後似乎下落不明的報導深表關注，我們和其他方面一起呼籲中國當局提供獨立可核查的證據證明彭帥的下落和他的安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的發言人斯羅塞爾在日內瓦對記者提到彭帥時說，重要的就是要有關於彭帥下落和福祉的證據，我們呼籲對彭帥提出的性侵指稱進行完全透明的調查。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在國際奧委會和彭帥通話之後發表聲明說，那次的視頻通話並不足以證明彭帥人身自由，而能夠在不受威脅和外力干預之下自主的行動。國際女子網球協會的首席執行官西蒙上個禮拜對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其他美國媒體說，該協會將會考慮撤出在中國的賽事。西蒙在給路透社的一份聲明當中說，WTA 此刻在中國處於十字路口。 距离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只是不够三个月的时间，彭帅事件目前已经进一步加剧各界抵制这场运动赛事的呼声。美国政府目前仲未表态是否会采取外交抵制，但是国会两党议员多次呼吁行政部门不要派遣官员前往北京。拜登总统11月18号在白宫回应记者有关是否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问题时说，这个是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